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把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请到我们的当中。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于牧师曾经跟我们分享了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耶稣时代所发生的故事。我们也听到于牧师分享了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三个盲人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把于丹白牧师请来，来就圣经当中《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一段经文，记载的是关于撒该的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又很富有。他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因为人多，他又身材矮小，就看不见。于是他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往上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就赶快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纷纷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熟的，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也好，在团契里面常听，特别是教会的活动里面要演话剧的时候常用的经文的一个个案，就是撒该的故事。经文记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进了耶利哥城，经过的时候，那这个当然好几个说法。有人说这个耶利哥城有新城跟旧城，所以呢，有可能根据上面讲到医治一个瞎眼的人的时候，耶稣可能是离开了旧的耶利哥城，进到新的一个耶利哥城，这个过程是这样。正经过的时候，就说明耶稣没有考虑逗留在耶利哥城的，他只是要经过看一看，这边走进来，那边走出去就算了。最起码他的行动有这样的表现，其他人跟着他。然后呢，第二节说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这节经文里面很特意的要说明，那个撒该是个财主。之前呢，你看他说做税吏长，什么叫税吏长呢？我们要知道，在新约时代，罗马政府统治了所有的不同国家的民族，罗马有征税的制度， 这个征税的制度呢，要用在不管是罗马的公民，同时呢要应用在非罗马人身上，所以包括了犹太人。那罗马政府这个方法怎么样呢？他很聪明的，他就从那个民族的人当中选一些人来当他的税务官，代表他们去那个民族里头，他回到他自己的民族当中收他们的税给罗马。所以呢，撒该应该是个犹太人，罗马人用他在犹太人当中收税。那时候的税率呢，特别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觉得税率就是一个头号大罪人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相信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是一个圣洁属上帝耶和华的民族，他们不受其他国家来管辖他的。然而这个当罗马的税务官来跟他们要钱呢，好像是走狗，就是收钱的时候呢，有可能他们又敲诈，就说明明今天是两块钱的，他就说今天呢你们迟交了，要给我三块四块这样。从前我们中国人为日本人做事，我们称他为什么？汉奸是吧？
嗯，
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犹太人为罗马的政府做事的欺压自己的同胞，他们就是犹奸呢、啊。他们就是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头，他们是大罪人，法院里面又找一个人当证人是不能当证人的，他就是跟强盗跟妓女完全一样，跟强盗一样就是抢钱嘛，跟妓女一样，他就是为了罗马人把自己的那个人格卖了给罗马嘛，成为罗马人的走狗嘛。所以当税吏呢，他可能在当中敲诈很多自己同胞的钱。那这也说呢，撒该不单只是个税吏，而且是个税吏长，就是他的手下里面有可能很多我们说马仔啊，好像他是黑社会老大，他们就是给他去收黑钱是吧？所以他是个财主，他的财产从哪里来呢？敲诈他的同胞而来的。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那为什么突然之间圣经会这样记载呢？那我们就是可以假想，这个撒该他的人生啊，突然之间有一天发觉他本来是犹太人，他本来就是有神国子民这种福气的人，他的同胞说他没有，他是走狗，他是卖国贼，他有这种福气，他不想放弃，他觉得我能不能改变，我能改变吗？其实我现在想要改变也不行了，所谓人在江湖是吧，身不由己的，已经做了，就算我后悔没办法改变了，整个民族都不承认他了。他现在要看看耶稣什么人，可能就说耶稣能帮助他改变吗？因为他可能听过耶稣身边的很多的人都是税吏，也改变了，耶稣要接受他们，耶稣身边很多罪人，耶稣要接受他们，所以他来。只是人多，他身量又矮，看不到耶稣。他看不到耶稣有两个因素，圣经怎么说？第一个因素，人多把他挡住了。有时候我们教会生活，我们要反省反省啊。教会成长了，人很多啊，人越多哈、啊，还没信耶稣的人反而不能来看到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太多了，享受我们的敬拜，开心的去有团契，没把还没信耶稣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通道让开，让没信耶稣的人能够进到耶稣面前，这是撒该当时面对的问题。人多是别人的问题，那是其实也是他自己个人的问题，生下来就矮不够高，看不到耶稣。但是呢，他就跑到前面，爬到桑树上面就看看耶稣。人说矮的人呢就比较聪明哈，所以他就看了耶稣好像走的方向，要经过那棵树，他跑到那个树爬上去。请注意呢，这个桑树不是很高的树，只要是椰子树了就麻烦了，不怎么爬好吧。要看耶稣，那么他知道耶稣好像走的方法，走的路的方向要从哪里经过， 第五节记载，耶稣果然到了那里，见到这个书的时候，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你下来，你快下来。”请注意了，当圣经说他要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这句话记载的时候呢，说明了耶稣跟撒该从前是不认识的。耶稣为什么知道撒该的名字呢？当然有人跟他说也不一定，但是耶稣本身是神，他知道下面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是撒该。当他说撒该你快下来的时候呢，对撒该来说是很重要一个的心灵里头的振奋，因为这个耶稣居然知道我的存在，他居然认识到我的名字，他还在这么多人当中呼喊着我的名字，所以他很高兴，就欢欢喜喜的下来要接待耶稣。当然呢，在第六节里说他欢欢喜喜下来接待耶稣了，也不一定说他相信耶稣，但最起码他感觉到骄傲，他可能就让旁边来看看，你看耶稣现在叫我的名字了，我很高兴我能跟耶稣搭上了一个很好的关系的。第七节，众人看见了就都私下议论说他竟然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看清楚耶稣怎么说，你下来，我今天到你家里面，我必住在你家。耶稣不是说我今天到你家里面喝杯茶，不是，我住在你家。刚才说了吗，耶稣不是经过耶利哥城，他的行动好像没有意思要停留在这个城市，好像只是要走过去的感觉。但是他看到撒该的反应，对他的寻求，耶稣改变了他的行程的那个时间表，故意的说今天我要停留在这个城市，就停留在你家。耶稣停留在撒该的家能够帮助撒该的名誉改变吗？你改变，因为人还是批评撒该是个罪人，而且连耶稣也被批评了，他竟然去到撒该这个大罪人、头号罪人家里头，对吧？所以撒该认识耶稣之后，没把他的头号大罪人的名誉拿走，反而怎么？反而把耶稣的名誉弄脏了。第八节呢，好像这故事突然之间转变了成另外一个的不同的场景，就是在撒该的家里头，当时候撒该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跟刚才他欢欢喜喜接待耶稣的种的情绪反应完全不一样。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切一半分给穷人，若讹诈了谁的，就还他四倍。”那假如你也懂点数学的话，你也会明白这个问题很大，因为他是财主，他钱怎么来啊？他钱是讹诈别人来的嘛？超价他又还了四倍，能还得清吗？还没还以前，他把所有的钱，他有的财产一半给了穷人，给了穷人之后，剩下的一半要把所有他骗过人还四倍，能还吗？在数学观念来说，根本就不能还。那他为什么这样说？耶稣好像就觉得他肯定是这样做呢？看下去，我们就明白，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啊，请注意，耶稣不是说今天那个撒该得救了，不是说今天救恩到了撒该这个人的生命里头，不是，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就说不单只是撒该，连撒该的后裔、他的儿女、他家庭里面成员都得到这份的救恩。
牧师啊，我们常常听有一些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这样说，如果你一个人信主，那一人得救呢，全家就得救了。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说一个人信耶稣了，那他的全家也就自然都得救了。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只要自己信主了，那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者我自己的孩子就都可以得救了，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要自己去相信耶稣。那这句话到底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耶稣凭什么这样说呢？你信耶稣你全家得救，不是这个意思。你当相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得救。你记得这个这句话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跟希拉晚上唱歌，那个监房的锁链跟门打开，监狱里面的领班啊就出来要自杀，因为他怕保罗跟希拉都走了，所以他就自杀。他知道这个罪很大，然后发觉保罗没走，保罗就说不要伤害了自己，狱卒就说我当做什么我才可以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一句话，你信了你家人不用信了得救，不是这个意思。你当信耶稣，因为你是这个家庭的主人、父亲、领导，你就有这个权柄帮助你家庭的人认识神、接受耶稣。意思是这样，当信主耶稣，你然后你和你的家庭，因为你把你的信仰在你家庭里面好好教育你下一代，他们就信耶稣，所以你先得救，你家庭跟着你得救，就是这个意思。你说今天就问到了结扎，意思什么呢？撒该你相信耶稣你得救了，你的家人也得救了。为什么？因为你把你所相信的传给你的家庭人，你把你所相信的清清楚楚的交代你家里面的所有的后裔的人去遵守，而他们也愿意遵守，所以你跟你的家庭都得救。这个意思是这样。那什么证明撒该把他的信仰教导他的家庭的人，让他们都跟着他一起接受耶稣基督得救呢？刚才来一句话，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敲诈了谁的，讹诈了谁的，玩了四倍。我们知道这个数学上面计算下来，撒该靠他自己他不能完成，唯独一个方法，他家里面的成员，他的儿女对他爸爸说，爸爸，对，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要把我们有的给穷人，对，我们把我们敲诈过的人我们要赔他，爸爸你不能还，我们会替你还。比如说 我们到外面打工，我们要把钱赚回来，我们替你还，我们也要完成你在耶稣面前所承诺的心意。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一样，我相信耶稣，耶稣会帮助我走我们人生的路，尽可能尽我们责任，穷人先帮助，重新把钱赚回来，把骗过的人还给他们四倍，让他们知道我们所相信耶稣把我们的爸爸、把我们的一个家庭人都改了。所以撒该的故事好像是很简单，好像是一个人的故事，但是你留意去念的时候呢，你发觉不是这么简单。撒该要把在他跟他的家庭里头所拥有的一切来衡量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发觉后者十分的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好像撒该的前半生一样，赚啊赚啊，用尽方法骗啊骗啊，用尽方法得到一大堆的时候，然后最后你发觉人生、你的后代、你的儿女跟你一样吗？多赚一些钱，多欺负人，多骗人的东西，都是走偏门赚钱，过一生就这样吗？什么方法改变了人生？唯独一样，相信耶稣，跟随耶稣，让耶稣改变你。那耶稣为撒该做了什么？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行动，他跑到桑树下面，看着下面撒该说，撒该你下来吧，撒该你下来吧，撒该就下来。耶稣说这句话，其实后面当然了，你没看到了，撒该将来很快就马上要看到了，因为路加福音18:31我们也提过了，耶稣跟门徒说马上上十字架。彼得怎么说？ 它被挂在木头上，挂在这个木头的树，挂在树上。当耶稣啊叫撒该你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就撒该你要寻找生命的救恩嘛，你下来让我上去，我要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为撒该所付出的，其实撒该当时候可能不知道，但是他看到耶稣宽恕他，接受他，接待他，到头来不是他接待了耶稣，是耶稣接受了他，款待了他。所以这第十节，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耶稣在撒该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尾用的一句话，不是人子来为了寻找撒该拯救撒该，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撒该是其中一个，撒该的后代后裔，他家庭里面也是耶稣基督有拯救的。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都像撒该一样迷迷糊糊的，在人生的路上只要寻找自己要的东西，而忘记了他的生命最后的归属是在哪里。我们都需要耶稣。
粉彩虹红的衣裳，柔嫩绿绿的衣裳，我紫浅红的衣裳，我瞧不上。金光闪闪的衣裳，银光闪闪的衣裳，金碧辉煌的衣裳，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成长。天地荣耀也欢蹦跶，耶稣甘愿死在世界上，千丝万缕爱的宝血交织成一件白衣袍，赐我唱一美好。柔嫩绿绿的衣裳，万紫千红的衣裳，我瞧不上。金光闪闪的衣裳，银光闪闪的衣裳，金碧辉煌的衣裳，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装着天地荣耀也换不到，耶稣甘愿死在世界上，千丝万缕爱的宝血交织成一件白衣袍，赐我唱一美声颂扬，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撒欢。有一夜的白衣裳，何不一起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撒欢。主赐给我白衣裳，我也歌声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撒欢。有一夜的白衣裳，何不一起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之和散啊，在高高天上唱和散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